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看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六到十六节。在这呢，我首先把经文给念出来。经文是这么说的：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十六节这段的经文里，保罗特别详细地讲到了属灵的智慧，他的目的是要哥林多人知道，属灵的智慧比世界的智慧更高超。虽然保罗不用高言大志和世界的哲理来传十字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智慧，我们只不过是在讲他不用人间的智慧去传讲，却是讲神超然启示的智慧。从一到三章，保罗反复地提醒信徒不要以世界的智慧来夸口，不管他们是夸自己的智慧，又或是夸他们所崇拜之人的智慧，都是非常愚拙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仔细地看看属灵的智慧是怎么样的呢？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的智慧是非常超越的。首先在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啊，是属灵的智慧跟属世智慧的不同。保罗只是对完全的人去讲属灵的智慧的，这个呢我们从二章的六节可以看到。完全是指生命的成长，而不是指品德上的完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节，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在这个地方，大人的原文啊，跟这里的完全的人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完全长大成人的意思了。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就翻译成为长大成人。所以保罗向灵性已经成熟的人也讲智慧，但是那些属肉体的 灵性幼稚的信徒，既然以世界的智慧为夸口，不能够领会属灵的智慧，保罗当然就没有办法向他们讲属灵的智慧了。这个属灵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最大的分别是，属灵的智慧是叫人敬畏神，认识神，生命长进，而世界的智慧是叫人败亡的。这种智慧是从世界的灵而来的，也就是雅各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今天许多人间的理学呢，就为人编造出可以放纵情欲的理论，叫人呢不需要理会你良心的控告，就放胆去犯罪吧。在今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呢，本来是为了增进人类在物质方面的生活，叫人的身体得到更高的享受，但是结果呢，却让人更醉心于物质方面的追寻，而轻忽了灵魂的价值。至于世界上那种人间创造的宗教呢，只是把人引到一个更虚伪和自以为是的地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在哪儿呢？二章七节我们就看到了，原来属灵的智慧是隐藏在神里面的。第七节的上半节所说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下半节所解释的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神在万事以前所预定的，但是神这个旨意是从前所隐藏的，所以称为神的奥秘。这就是说，神要借着福音让许多的人在基督里得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旨意在以前是隐藏的，到了使徒的时代才显露出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神按照他所定的时间和步骤实现了他的旨意，让万人可以因他所预备的救恩得救，这个就是神奥秘的智慧了。保罗这段话似乎是针对当时开始流行的一些神学哲学主义而发的，他们以为呢，只有他们中间的少数人才有这个得救的知识，而保罗就强调了，基督的救恩是自古以来最大的奥秘知识，神已经借着使徒把这个奥秘的旨意讲明，向万邦的人去宣扬了。所以今天呢，一切在基督耶稣里得救的人都有了属灵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应该呢，以这个能够进入属灵的智慧，这个荣耀的智慧去夸耀，而不是拿那些世间的智慧来夸耀的。二章八节那里提到了，属灵的智慧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八节这里所说的这智慧呢，是指着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所预备救恩的计划，是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人所不能够了解的。这个有权有位的人，就是在世界上站在领导地位的人。那些有权有位的人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或者是社会各方面所知道的可能都比基督徒多，对于一些的国家机密的事，他们也知道的比普通人多，可是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了解却不多。保罗在这里似乎是故意的强调，世界上的权位对于属灵的事情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个是要改正哥林多人很崇拜世界名人的观念。许多人呢，有一种崇拜名人的心理，以为哇，他很有声望，有地位，这个人说话一定是对的了。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这一点呢，陶立敏是很同意的哈。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要因为世界上有地位之人的言论呢，就影响了我们去信服神话语的态度了。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代名词，是解释这一节的重要的关键。按照上下文来说，这个他们是指世上有权位、有学问的人。 按照本节经文的历史的事实来说呢，钉耶稣在十字架的是罗马的官长和当时犹太公会的领袖。但是保罗在这里把钉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些犹太人、罗马人和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那些有权有位的人看作是同一类的人，所以他们呢是包括了所有不认识神救赎的旨意而抗拒福音的人。时代虽然是不同了，熟识的知识、学问、哲理虽然会因着时代的分别而有所不同，时代也在进步当中，在改变当中，但是世界上的人对于属灵事物的领悟呢却没有改变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看看属灵的智慧又是怎么样的呢？二章九节说到了属灵的智慧是人心所没有想到的。第九节是引用以赛亚书的52:15、64:4的话。不过当然呢，它不是每一个字这样的引用，而是引用了它的大意啊。总意呢就是说到神为人所预备的十字架的救恩和当中的福分完全不是人间的思想所设计出来的，这个道理人所能够设计的学说不外乎是人的观感所能够接触得到的，心思所能够想到的。人的思想是非常有限的，是不可能超出我们人思想范围里的东西。人不仅是在物质方面受到限制，就是精神方面或是思想方面也受到了才智的限制。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完全出于神的智慧，所以它远远的超出了人间的学说。按照人来说，眼看、耳听、心想，凭着这三方面的观察，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了，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方法。但是人凭着自己啊，就算是用尽了这些方法，还是不能够了解十字架的真理的。或许呢，在这呢，弟兄姊妹就想问了，究竟怎么样才可以得着属灵的智慧呢？我们一起来看看2:10-12。原来呢，我们只能够靠着圣灵。2:10-11呢，保罗就说明了属灵的智慧不像熟识的智慧那样单凭着个人的努力殷勤学习就可以得到的，而是要借着圣灵的启示才能够得着的。为什么呢？10有一个解释，因为只有圣灵参透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万事。万事呢，普遍的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世界的万物呢，都是神借着圣灵的运行而造成的。所以圣灵也参透了世界上各种天然界的定律和自然的现象。神奥秘的事，神深奥的事，就是属灵的事。这里所说的深奥是按人方面来说的，属物质的人对于属灵的事感觉是很难明白的，所以觉得很深奥。但是按照圣灵来说，他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本来就是属灵界的，他当然就能够参透灵界的事了。参透的意思就是彻底的明白。只有参透属物质的事，又能够参透属神深奥之事的圣灵啊，才能够教导我们这些活在肉身里的人，让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参透原文的意思是追究或是考察的。这个字在新约圣经是用过6次，你可以看看约翰福音的5:39、7:52，那个地方就翻译作查考。然后罗马书的8:27翻译作鉴察，彼得前书的1:11翻译作考察，启示录的2:23翻译作查看。只有这一节呢是翻译作参透的。这一节是有力的证据，说明了圣灵是有位格有思想的，它不只是一种的能力或是一种的感觉，他不仅自己明白神的事，而且能够教导人明白。 哎，有什么例子可以证明呢？我们看看十一节。那十一节是保罗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进一步的解明了为什么只有圣灵才能够参透神深奥的事呢？就正如人没有办法知道别人心里所想的，只有那个人自己才能知道一样的。那照样啊，关于神的旨意呢，也只有神才知道。人对于他的同类尚且是没有办法知道对方心中在想什么事呢，那我们人怎么能够超越人的界限而知道神的事呢？所以除非那个本来跟神是同一体的圣灵来教导人明白神的事，否则的话呢，人是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的。二章的十二节就说到了，只有已经领受了圣灵的人才可以得着。那既然人只能够借着圣灵得着属灵的智慧，那么信徒是不是可以得着圣灵的教导呢？在这呢，保罗就指明了，信徒已经受了圣灵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在这个地方，我们呢，是指使徒和所有的信徒。世上的灵就是指运行在不信者心中的灵啊，你可以看看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这种灵呢，虽然能够叫人在世界上有聪明，但是它对于人领悟神的事却是完全没有帮助的。从神来的灵是指圣灵，您可以看看约翰一书的四章一到六节，以及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属灵的事，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我们再看这句话啊，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呢，也是可以指着在上文使徒一直在讲解的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姊妹啊，既然我们能够明白这样伟大属灵的事，我们又为什么会去羡慕世界上的智慧，是那种呢叫人败亡的智慧呢？那接着下来二章的十三到十六节，我们就会看到了怎么样的传讲属灵的智慧呢？第一方面是按照圣灵的教导去传讲的，二章的十三节就解释了使徒为什么不用高言大志传讲神的福音，因为他要照着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来讲解。只有出于灵感的言语才能够叫人明白真道得着生命的。世界上的人所以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聪明没有学问，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保罗要顺着圣灵的指教来讲述属灵的事情。在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那个地方就谈到了是属血气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属血气的人是指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反而以为是很愚拙的。所谓呢以为愚拙，就是他们认为是不合理啊，没有价值，不值得相信，存着轻看的成分。保罗本身是有熟识学问的，那他为什么不用世界的学问来讲解一下属灵的事呢？免得有人呢看他为愚拙的呢？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定是认为呀，有好些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用熟识的学问来讲解的，必须用属灵的话来讲解，否则的话呢，可能会损害了这个属灵的价值和正义。在这里，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对比。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比较，非基督徒是属于血气的人。所谓属血气，就不是说血气方刚的意思，而是属乎血肉的生命。基督徒是属灵的，因为已经有了神的灵住在心中。既然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完全属灵的人自然也能够看透万事了。经文里说，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这个一人呢，是指任何一个熟识的人， 世人对于属灵的事情是完全不明白不了解的。属灵的人因为看透属灵的奥秘，人生观跟行事为人都改变过来，所以世人就更觉得很难明白跟了解这些属灵的人是怎么样的。在这一节啊，属灵的人是隐约的指向耶稣基督，因为呢，事实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是完全属灵而能够看透万事的。在这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的2:24-25是这么说的：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确是看透万事，看透万人的心呐。那么而且呢，也只有耶稣基督一位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的。看透是有识别、考验、判别的意思，跟上文的参透呢是不同的，我们也只能够借着圣灵而得着的。到了2:16是一个小小的总结了。这一节呢，也就是16原文的开头呢，有因为两个字的，英文的圣经有 for 这个字，在新旧的库译本加上了因为，因为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这句话跟15比较起来看呢，似乎更进一步的暗示了，15那个能够看透万事的属灵人是指着主耶稣。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意思就是谁有这个资格去论断神的作为呢？谁能够看透神心中的筹算呢？谁有这个资格批评神对于万有的计划，甚至是向神提供意见呢？没有。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个心呢，是指心意或是心思。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主的心，但是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为优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心，有了可以去了解主心的这个属灵的本能了。那这段话呢，是有比较的意味的。使徒把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做了一个比较。世界上的人对于神的事情，就像是动物对于人的事情是一样，还没有具备可以了解、领会的起码的条件。但是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是不同的，我们已经是没有这个生命上的不同的距离，我们有基督的心，有这个可以去领悟的资格了。今天陶丽敏就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了哥林多前书的2:6-16，主要是看了属灵的智慧是怎么样的。那么谈完之后呢，我很希望留下一些的题目给弟兄姊妹去好好的思考来反省的。第一个呢，就是究竟呢，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属灵的智慧呢？你从哪儿可以得到这个属灵的智慧呢？对于你在生命的追求方面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让我们做成就是为
谁不在雨中的无求。